欢迎收听 Z 薄面，一起跟着 Z 世代建筑新鲜人了解建筑新闻时事，探索建筑人生活工作百态。大家好，我是翔仔。
蜗牛，我们已经录了几集了？
我们这一集是第九集。
第九集了，差不多已经
差不多可以结束了，这样见好就收，
弹尽粮绝，差不多了。
我们已经陪伴一代的建筑人走到了毕业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功德圆满。
然后这一波浪已经结束了，死在沙滩上面，然后干掉。
我们明明从今年三月才开始播。
啊，现在订阅状况还好啊？
订阅状况其实我不知道哎，我没有特别去看。
是哦，那就算了。
但是收，但是收听的还 OK 啦。我觉得目前我们做了八集嘛，公告的已经八集了。那现在目前大概有累积的差不多超过5000次的收听。其实还不错诶，比我预想的好。我想说我们这个东西这么冷门，怎么会有人想听？
而且你之前不是也在上传 YouTube？
对啊， YouTube 的话是另外一个啊。Podcast 上听的人多的，在 YouTube 上都没有人听。然后 YouTube 上听的人很多的，在 Podcast 上没有听。诶，这很奇怪哦。
这代表是两个客群啊，
我觉得是两个客群，因为像是在 YouTube 上，我们最高的观看次数是 Lo-Fi House 那一集，但是 Lo-Fi House 那一集在我们 Podcast 里面是最没有人听的那一集，很奇怪耶。我觉得就是可能 Lo-Fi House 这个事件其实比较多是，
这样是不是讲刚好就是 Lo-Fi House 可能是偏视觉的内容？
我觉得是。
你看 YouTube， 你也不是在听音乐啊，就是你看你听音乐，你也会看 MV 吧？
对啊，对啊，对啊。
就你开 YouTube 原因就是想看东西。
对啊，然后大家点我们的那个 YouTube 上的视频，然后就被我们骗了。怎么都没有东西，没有画面。
这样没有什么不好啦。对啊，不过 Lo-Fi House 是不是那集后来有再继续热烈讨论吗？
有啊，有啊，就是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有一个听众叫做 Aesthetic Nerd， 他就是针对我们在 Lo-Fi House 那一集。就是讲到极极列车那部分有一些内容的修正。
对啊，我觉得其实他讲的不错啦，他有补到我们的盲点。大概反正就是我们在讲那个极极列车事件嘛，但我们可能比较多是在讨论说从图库上收集资讯，因为那其实我们是 focus 在这上面。
对。
不过他有补到一个盲点，是说他那个极极车的事件的重点应该是在他那个图像啦，他比较是花豹或是石虎，所以是有一些原创性的议题，
就是说他已经变得比较像是拿了一个错的东西，然后用在他的案子上面。
嗯，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互动还不错啊，就是
对啊，我们好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哦，
對啊，要不然我们就是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对，就是我们就觉得我们一直在跟空气人讲话，
你的面墙讲话，
而且那边墙凹凹凸凸的，因为是阴墙。好啦，这其实是希望大家听众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帮我们订阅，然后留言，然后吹捧一下。
吹捧一下，
这很重要啊，帮我们重建我们的信心，不然我都觉得我们好像在跟一堵墙讲话。
请大家帮忙吹捧他。
如果你不是用 Apple Podcast 收听，然后你也没有 Spotify， 我们节目在 YouTube 上面也有。那以上的平台的话，就是都是搜寻 Z 薄面建筑谈都可以找到。就是你们有留言的话，我们都会尽量回复。
可以把每个字都分开留言吗？
好像不行诶，他好像那个规范还蛮……
这样是会被ban掉是干嘛的？
应该不会吧。反正就是大家帮我们多留言喽，我们超喜欢跟大家互动的。那如果你有很棒的内容，我们也会在节目的最开头回复你。
就像刚刚那样，
没有错，就是有这么棒的内容，我们真的觉得太棒了。好啦，那进入今天的正题。我们这一集的名称叫做离开建筑业的100个理由，
所以接下来这里就是从1到100开始念吗？
对，就是开始一，薪水太低。
好啦，没有啦，
没有啦。好啦，这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恭喜各位建筑毕业生，你们终于总评完成了，恭喜耶、yeah！ 好啦，说不定很多听众根本就不是建筑系的，就我们听我们在自嗨，
我们评完之上都在睡觉，我应该也不会听这个。
对啊，是想说哦，终于毕业了，好，不用再听任何跟建筑有关的东西了。
这样有符合这个次的主题啊？
哎、欸，不错哎、欸，
评完就离开，
一个就离开，
转身就走。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种建筑系毕业真的是一个人生的里程碑吧，我想
就可以拿来说嘴啊。
对啊，就觉得说哦，我从地狱出关了。然后下一步就是进到天堂般的地狱，这是一首歌吗？
好像有这首歌吧，《天堂般的地狱》，这感觉蛮确实蛮歌词的、啊。
真的蛮像的。
我是不知道啊，可能有那帮我们留言，我不知道，应该有啦。
大家在期待小牛子唱歌。
嗯，不要。
哦，对，这边插曲一下，就是有人竟然以为牛是女生。
你不要这样讲，这废话，他又不是从 podcast 上面知道，那是看画的。
哦 ，OK， 所以他先认识你的时候是看你的插画，
对。
然后就听到我们的 podcast， 然后才发现说，同一个人，我以为你是女的耶。
好啦，我
就没想到你的声音这么粗糙。
什么粗糙？这好啦，好像有点粗糙，我也这样觉得。拿砂纸过来一下，我要吞砂纸。吞沙子摸喉咙
啊！那其实我们这一集本来一开始是想要在六月初播出啦，就是希望说可以赶在大家在毕业展之前播，然后可以帮大家介绍大家毕业展。但是呢，因为有临时突发的状况，所以我们就变成在别的毕业展之后才播了。
就是做不到，不用讲多借口，就是做不到。
所以如果啊 ，sorry 啦，没有帮大家宣传到你们的毕业展，但是就相信都很棒。
嗯，
官腔说法。
反正大家都讲说从建筑系毕业之后进入社会也是从零开始的，就好像学校所学之后
就是一切你又是一张白纸
进社会再学一次。
哎、欸，那个你不是跟我说什么 Walter Gropius 的时候说一句话，
我突然说包豪斯创始的那个 Walter 吗、
对啊，
对吧，他讲这个是一个终极目标啊，他说所有的艺术行动最终的一个目的或是期望都是属于建筑的。
啊，不是建筑的最终目的都是 for 艺术吗？
没有没有，是艺术的最终目的是 for 建筑。那当然他是以一个崇高理想去想啦，那你知道你觉得是这样吗？
没有，建筑的一切都是 for 政治。
对啊，学校所学的一切都是为了生活。
没有啊，我觉得学校学完之后出社会就是
生活，
就真的像是你说的从零开始，然后房租被压榨，
交通费要拍口罩。
我觉得好负面哦，我觉得这集就是走一个负面的风格。
不是说要讲离开了一百个理由吗？应该讲应该有三四个了吧？
哎、欸，对啊，
继续加油
哦。哎、欸，我们说的话说，我们有在 IG 上跟广大的听众，其实没有广大啦，
随便啦。
啊，我有个 IG 上跟广大的听众问说，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要离开建筑系？
嗯，
然后我们收到的回复呢，还蛮有趣的，就是有人觉得说建筑师考试太难，
嗯，
因为工时太长，压力太大，薪水太低，没有未来。
这哪个不是这样？我哪个行业不是这样？你跟我讲。
好像这是什么？这是现在年轻人的普世价值吗？
你符合我们节目的一个概念，去问 Z 世代的所有人，应该都是这几个答案吧？
哎、欸，不错哎、欸，
对啊，
回复到我们的 Z 世代的
思考逻辑，这感觉是就是回去就是对亲戚讲说工作很累的一些罐头理由
哦，
啊，就很难啊，工时很长，很累啊，
对啊，所以就想辞职啊，可是不能辞职啊，因为在双北要租房子很贵啊，如果辞职租不起啊，
交通费啊，
就他发现就1280不是吗？
搞不好有人没有选择那方案啊，或是搞有人根本不知道啊，超忙的哪有空管那个？
好吧，欸，如果真的是搭捷运上下班啊，记得1280。
突然变工商，因为我们可以做到有台北捷运的广告啊。
我好希望啊，赶快有没有人要跟我们口播？我们是可怜的建筑系，赶快帮我们给我们一点口播，让我们赚钱。好啦，那所以旅游，你有想过要离开建筑业吗？
目前是还好啦，你现在知道直接切入我们的主题是吗？
没有错。很硬吗？
对啊，我们不会啊，不会很厉害，不会很厉害，不会很厉害，听得出来，听得出来。好啦，所以到底建筑在毕业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应该是我们想要讨论的。
其实我真的觉得，从建筑界、建筑学校毕业之后，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冲击是，你会发现设计在整个工作里面是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
超级小，
就是大概就是你可能一整天工作的十分之一吧。
嗯，
假设你有八小时的工时啊，不不错了，十二个小时的工时，
没有啦，八十啊，还是十八，
十八小时的工时，这很难算，
没看清楚。
那你那个十二个小时的工时里面呢，大概就只有占这样是几个，1.2个小时，可能还没有到。
好啦，算有啦，算有，应该有，应该有一点二。
对啊，就是其实你会突然发现说，你会花很多时间在处理事情，不管是处理跟同事的事情。处理跟厂商的事情，处理跟建筑师的事情，
嗯，
那设计其实就是真的是一个很渺小的一件事情，
嗯，
然后你就会在学校的时候会学了很多理论，然后你就到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嗯，好像也没什么用，
对啊，我觉得蛮常发生这件事，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学校是在教你头脑上需要的东西，比如说理论，我刚刚提到理论，然后之类的什么各种建筑派系啊，或是各种的思想等等的。但基本上你进到社会事务所之后，会讨论这件事的事情啊，蛮渺茫的。
在做大学做设计的时候，你一定不可能说我这个设计的灵感是来自一个贝壳，但是你在做投标的时候，你就会写说你这个案子设计灵感是来自一个贝壳，
就不知道中间好像发生什么事情了
哦。对啊，就突然间一切都变得很具象，
就好像也不是自己也没有改变啊，可是就觉得好像这样做比较有某些机会，
就是业主他们可能他们的 level 就走到这边
level， 然后。
就是你不能跟他讲一些很抽象的概念，就是比如说你是要做一个海边的某个东西好了，然后所以就是要去截取某种海边的元素，就不能讲很抽象说哦，感受到地形的风，那个海浪，所以我想象有一个由风吹起沙子一般的建筑，没有啊，这样子太抽象了，
听起来更不存在，没了。
对啊，就是
风吹就没了，
风吹就没了，
没了，没东西啊。
所以就变成说，你去做投标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就是写一些很光冕堂皇，比如说什么大叉叉大叉叉计划之类的，然后你就会去选一些很具象的物品去形容你的建筑物，然后就会开始痛恨自己。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你在学校做设计或发表的时候，基本上你的东西是第一，就是你自己懂。但其实你不在意别人懂不懂，就你其实很在意你心里的那个想法或是 idea， 但即便你可能表达不清楚，好像也无所谓。
对，
但你进到社会，像你跟讲投标干嘛的，你的思想就转换成你第一是要让别人懂，因为别人不懂那谁理你啊？
对，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我们在大学做 PowerPoint 的时候，我们就喜欢用很小很小的字，然后图片就是什么可能是灰白的啦，或者是就可能用单色啦。就是你会想要去呈现出那个画面的美感，然后你出社会之后，你就会发现说你的 PowerPoint 就是被美学轰炸了一番。
我很常被说那个 PowerPoint 的字太小看不见，可是说呢，其实我就没有给你看那个字的意思、
啊。那个字只装饰用的，对了。我发现啊，我们老板跟我说一个事情还蛮有趣的，他就说如果你近视的话，你就把你眼镜拿下来，你看到的画面就是那些老人家们看到的画面。
这个我觉得自己再大我也看不清楚。
没有，就是那个意象啦，应该是说你就会可以看清楚说你的图你这样子清不清楚，或者说那些文字看不看得到重点。对。而且就是因为像是我们去做投标的时候，就是他们也有些业主就会要求说你可能只有30页，他也不管你说你可能50页都是图，然后他就说你只能30页而已。所以就是你要把可能五六十页的内容然后把它压缩到30页里面，所以就变成说每一页就会变很多字，然后跟很多图，
就变成填鸭式的简报。
对，然后你就会开始有一种就是觉得你自己美学受到了迫害，
你开始怀疑自己晚上回家扯头发，
是没有那么悲观的。没想到阿牛，原来你头发掉的都是因为这样子掉的。
没有，我头发超多的，我可以扯很久。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就是像我们刚刚说学校理论就事务所实务，但其实一定有人想到这样，所以的配套方法是什么？就是实习。
但是你真的觉得实习对你有帮助吗？
我还好啦，普普通通。但是实习好像很常就会，我觉得国内外都是一样啦，你去就变成模型工或者是行政，打工文，
对，
做一些
帮忙倒茶水，
略琐事的东西。
可是你会发现说，其实你真的到公司里面之后，你一开始在做的事情也都是这些略琐碎的东西。
对对对，略琐碎。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前阵子在国际上有一个很大的讨论，就是在讨论说实习要不要给薪。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台湾的实习是算学分的嘛。
对啊对啊，是一定要实习这样吗？
国外的话其实也是。
是。
就像是美国的话，他们好像有些学校也是实习可能就是三个学分。可是你去实习的时候，公司不一定会给你薪水，不管是国内或国外，其实都有这样的问题。
对，
甚至说有一些普利兹克得奖的他们的事务所，你去实习，他们也不会给你薪水。对，他们认为你是来算是
学习
来传承他们的技艺。
你是一个就是爬上石阶来拜师的状况。
对，所以他们会觉得说不需要给你薪水。
你的心里应该已经准备好说我试验了吧？
对对对，但。 你心里准备好再入一个地狱了吧？
没错吧？你都爬上来，你知道有多地狱了吧？
但是这就是引发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国内外都一样啦，其实就是会觉得说，应该是不是应该要照劳基法，就是你要给就是来实习的人最低的薪资？
嗯，
但是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事务所，不管甚至是普利兹克奖得主的事务所，他们事务所的营运状况可能都没有到极好，可以去支付这么多人的薪资，
这是真的。
对。所以他们就会说你来实习，你已经是来学习的状态，你在他们我们的事务所里面，啊，不是说我啦，我是说就是那些普利兹克奖或是那些其他建筑师事务所的里面做的事情比你在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还多，
所以他给你的知识就等于他给你的薪水。
对，
也是这样吗？
对，他就觉得说你去学校你修这个实习课你还要花学分费，因为国外他们是算学分费的，
对，
你还要给学校钱，但是你来我的公司，我教你这么多 more than school 的东西，就比学校还要丰富的东西，那你还来跟我要钱，这不合理。
对啊，就好像去上了一间会给你钱的学校吗？
就是像是你去补习班上课，然后补习班给你钱，他们的概念是这样。
嗯哼，但我觉得以一个当然还是以最崇高的立场来讲，实习确实是要学事务所学校没有的东西嘛。
对，
但给不给薪，我觉得还是要看不道德标准吧，还是大家互惠之间的感受。
我觉得是耶，如果我觉得如果事务所你去的事务所确实让你有做一些理论上研究和量体上研究，然后对你的整个建筑生涯是有帮助的话，那我自己会 OK， 就是他不给薪。
对啊，如果今天我去事务所实习，但是每天都是像在上课一样，而且学的东西跟学校不一样，然后因为肯定有用的嘛，实务的东西以后你有用，
对，
然后可能这个实习 program 是没有给薪的。好像可以接受吧。
对，但是如果你去的事务所哈，他就是叫你去倒茶水啊，然后叫你去营运东西啊，帮忙跑腿之类的，那我就觉得说 ，no， 不能接受。
那或者是说，你去实习的内容是在帮忙正在经营的项目、正在跑的案子，
可是这就很两难啊，因为你去帮忙他做他正在跑的案子，
嘿，
雇主可以从这边得到金钱。但是他又不支付部分给你，
就好像稍微被占便宜了
哈。这样想的话，好像又半天占便宜。
对啊，因为
但是同时，确实你也在跑案子的同时有学到东西。
是是是，这个就是一个灰色地带的案子，哎、欸，一个例子啊。
对啊，就是到底你要怎么定义说你学的东西是为你未来是有帮助的，但是对公司可能营运上是没有帮助，不可能嘛，对不对？
嗯，
总不可能你去实习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建筑师就是每天开一个八小时的课程，然后教你怎么如何做建筑之类的。
那就是学校，然后还开八小时的课程，对，不可能，不可能。
对啊，所以就真的还蛮难的啦。
嗯，啊，我觉得我们两个这两个也无法得出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对、啊，
就等你以后开公司，我们再来谈吧。
好啊，所以阿牛，你以后开公司的话，你会几星吗？
我们下一个问题是
，好，我们下一个问题是
以后再讲。
好，我们下一个问题是我到底适合哪一种公司？
我觉得应该要先介绍一下有哪些公司吧。如果我跟你讲，如果以一个现在今年或去年随便，反正刚毕业，他一定不知道就是在社会阶上的公司类型啊，类型是什么。
OK， 好，所以如果就空间类型来讲的话呢，就是有会所谓的室内公司，然后事务所、营造公司跟建设公司，大概这四类啦。那设计公司可能就会包含，它可能就很工项就很多元，它可能同时有做指标，有做展场设计啦，然后商业设计之类的。那事务所的话，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单纯一点点，就是可能像大家现在常常听到的什么大元啦、啊、潘记啦、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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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之类的。
嗯，
对，那他们都可能都是在做主要是建筑专案，对他们可能在设计就是某种建筑物这样子。那有些人也会去营造公司，那营造公司的话可能是帮忙去跑一些，就是他们也都会有建筑部，然后他可能会去做一些帮忙发包啦，或者是就是一些细设然后施工图的绘制。那建设公司的话就可能像是什么远东啦，还有什么
东远，没有，我开玩笑
反正就是建设公司，他们也通常也会有建筑部啦，他们本身可能就是自己本身建设公司里面就有建筑部，然后他们会去做一些公宅或是商办的案子。
对，我觉得反正刚刚后面讲营造建设这两部分应该是比较赚钱。
你说太小声了，没有人听得到。 好啦，就是如果你之前就我们自己私下闲聊上的话，你去营造公司或者建设公司的薪水确实是比较高的。
对，这是只谈薪水的状况啦。不过你刚刚前面提到设计公司跟事务所，我觉得它差别还有在比如说它的负责人主持人是不是建筑师。所以通常如果是建筑师的话就会直接开事务所，但是如果他可能还是设计师或者是有其他证照，他就会先开设计公司。
对，那设计公司的话做的范围就比较广，他可能就主要比较多的是室内设计案。
对，也会有软性的，你看你刚刚讲视觉或者是比较小的展场，就也会有设计公司还是会设计建筑空间，但他们还是会去找额外的建筑师来接牌这样。
嗯，其实还会有其他类啦，像比如说我自己的公司是所谓的规划顾问，
嗯、哼哼，
对，他就是比较像是 consultant， 他就不是设计公司，他也不是事务所，他就是很单纯的是顾问业。
对
对，
其实蛮多种的。
嗯，真的。
像那如果我们纯粹就谈一个怎么讲，感觉比较就直接直走的感觉啦，直走你直接去建筑师事务所的话，嗯、那他在里面你坐进去之后会遇到哪些人那种感觉？
只是当然，大家进去的话就社畜嘛，所以就
是不是啊，社畜不是一个职位，
没有啦。好，大家刚进去的话，就是好听你叫设计师，但是难听你叫做制图员。
嗯，
对，就是在最低阶，然后我们就是帮忙画图，
对，
然后就是帮忙做专案这样子。
对，
那你可能累积了差不多3年5年经验之后，你就会升级变成专案经理，
嗯，
或者是专案管理人之类的。
嗯，
对，然后你如果再做久一点。远大，每个人远大的目标都是希望成为那一颗璀璨的建筑师。
算了。对啊，因为一开始进去通常还是以一个比较偏绘图员的角度必须这样讲、
嗯。
虽然说听起来很难过，但是就是这样。
其实我不得不说，我们虽然说是叫做绘图员，但是其实你也需要身怀各种技能。
对。
来说说你哦，你在做绘图员的时候你有做了哪一些事情？
我都直接比你，就是我就是小叮当啊，
就是什么都要会嘛，就是
对啊，
老板就说什么，喂，我今天要干嘛干嘛，那就是就进你的口袋里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就是有什么需求就赶快往肚子一伸，然后开始嚼，然后拿出来可能没有那个音效，可能就是噔噔，
好烂，
就有点烂，没办法。
但是你还是会做设计，对不对？
对，基本上虽然像说绘图员或是专案设计师是最最最低层的啦，
嗯，
但基本上你还是会做蛮多设计的，
嗯，就是除了做设计之外，你就要需要把这设计边，因为是现实中的案子，你不是只是一个纸上的案子，所以你需要把它给落实出来，
啊、
所以你就会需要把它画出来，然后你会需要，因为你的结构跟会有基点。这些东西不像是我们在学校里面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去理它，
对，
或者是说你就画个尺寸看起来正常就
好，
好
像有，
对，好像有若有若无这样子，但是你在现实中不可能嘛，所以你就会需要去跟结构顾问或者是机电顾问去合作，然后画出一套完整的施工图。
是，所以即便你是小小的绘图员，你还是要比如说学会跟技师沟通，你要跟厂商沟通，你要了解以前。不知道原来一张桌子多少钱，价钱上的问题，
嗯、
然后当然法规上，
嗯，
然后原来这里不能这样，那里不能那样，原来发现我家是违建之类的，
原来发现整个台北市都是违建，
对，就逐渐发现出来，原来是这个样子的那种感觉，
呀、yeah. ，
然后随着累积啊，我觉得时间我觉得不定3-5年，也许更久，搞不好，
嗯哼，
你可以做专案经理
，Yep，
但专案经理。某种程度上，就是也算是高阶绘图，我觉得
就是你应该是说，就是你比较有经验，然后给你一个好听的名字，但是你做的事情其实差不多。你可能原本在制图员的时候，你是负责一个专案的画图、
嗯，
然后你变成
专案经理，
专案经理的时候，你就是可能3-4个案子，
然后负责画3-4个图，
真的有这种感觉耶！
不要因为专案经理他毕竟有专案两个字，就是。它是可以 hold project 的，
对，就是你可能会被分派到其他底下的制图员，然后你会去需要指派，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突然间学校都没教，但是你突然间又要会怎么去管理人，
对，然后怎么如何分工协调，这超重要，
超难，这个超难，
这个学校绝对不会教，完全就是不知道非学校以外的知识，你要从生活中学来，
对啊，可是真的很难啊，就像是你要怎么把一套图然后切成可能假设有3个人帮你好了切到4个人可以画的东西、
嗯、
每个人要负责什么东西会不会 每个人画出来的东西其实对不上
又或者这几个人会不会有先后的关系？
对啊，
我又要等你画、啊，你不画我就滑手机啊。
对啊，就是、然后原来阿牛上班都在滑手机，
哪有？
哎、欸，不要，
哪有？
啊，那这是 for 小公司嘛，对不对？
嗯，
就是会需要，你真的会需要会很多东西。
是，
那如果去大公司的话，
大公司的话，就用刚刚小叮当比喻的话，你现在就变小三，
你就是只会读书。
我还有也会说什么很帅是干嘛的？对啊，我想讲的就是大概就是可能在某一件事上会很拼，基本上大家联想到小三的时候，大家都会立刻想到是读书类型的东西嘛。
嗯，
就代表这个人有很明显的专长。
对，其实我听到身边的朋友啦，他们有可能去某一边大型的事务所之后，他们可能进去的半年到一年，
嗯，
可能都是在做某一种特定的案子。
对，
应该我们应该不是说同某种特定案子，应该是说某种特定的事情，比如说你在算面积，那你可能进去之后半年在算面积。我听过最扯的是，我之前在美国游学的时候，我们有个老师，他的老婆之前去 Frank Gehry 事务所当实习生，
是
哎、欸、当员工
啊，当员工，
当员工，当员工。然后他进去的一年哦，
嗯，
他都在画门窗图，
画 Frank Gehry 的门窗图，
画 Frank Gehry，
我觉得那个也很难啊，你知道吗？这感觉超强，好不好？
对啦，是蛮强的啦。
对啊，但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他基本上就是会 hold 某一个 section。
对，就是因为你知识还没有很多，所以你不可能去 run 整个 project， 所以你就真的是在做这个整个 project 里面的很就是某个部分。对，然后他们可能会发现说，哎，你做这部分还蛮上手的啊，比如说你检讨法规很上手啊，
完了，
你算面积很上手啊，那你就完蛋了。
在大公司如果被发现专长，好像
你就是可能就是
好，
你可能真的是好一阵子都会在做那个事情。
但换另一个方向讲，也会有人是希望做一件事就好啊。
也是啦，就是
就毕竟看我画门窗图，我就不用去管机电问题嘛。
对啊，
像我脑袋又要烧来烧去的。
对啊，
如果我今天已经画了半年的门窗，基本上有新的门窗进来，应该也是蛮容易应对的。
也是，就是还是要检讨啦。其实就是建筑案子在跑的时候，你就是不停的反复的检讨。
嗯，
对，我们刚刚不是讲到说设计只占了 10% 吗？其实就是整个专案开始最开始的头的时候会有那个设计的 process。
对，
然后之后就是有永无止境的 problem solving 的过程。
我们是 realizing 的情况。
对，就是你要怎么把你这个设计的 idea 给现实化。所以你这时候就是我们就讲到了嘛，就会开始找顾问，
嗯，
找结构顾问，找机电顾问，然后就是不停的检讨，然后你就会发现说新的冲突，然后你就不停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不停的开会，开会，开会，开会，开会，开会，开会。
嗯，所以接下来下个重点就是开会。
对，我之前 YouTube 上看到一个脱口秀演员叫做艾董。然后他说一句话真的是深得我心，他说上班之后才会发现啊，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会，
嗯，
然后开会就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会。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开会了然后不做决定，决定了不去执行，执行了然后也不会，然后到最后再来开会。
这完全就是一个 loop。 哎、
欸，我真的觉得很有感觉。
对，刚是卡吗还是怎样？
感同身受。
对啊，其实我好像也有一点感同身受，哎，就蛮常跟你知道开会的时候，就那个声势浩大，
嗯，
全部满满的人，然后一堆没见过的，然后挤在一张桌子面前，然后就讲得很开心啊，然后好像可以解决什么事这样子，然后
三个小时就过去了。
对，会议结束之后就，所以刚刚
发生什么事情？会议记录呢？
结论吗？不是啊，他说他好像下礼拜会再拿东西过来。但是刚那个干嘛？刚那个比较像是一个早点名，你知道吗？早点名，然后大家过来确认一下，哎、欸，你在哈？确定哈？还要继续做哈？确定好？
案子还要再进行哈？
对吧？你应该不会退出吧？不会吧？然后就大家确定，互相那个信心建立一下，然后就散会。
好烂哦！
对啊
，Oh my god！ 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你上班之后就开始训练，你会有很高的 EQ。
嗯，
因为你就会发现说，哦，天哪，要跟这些顾问沟通真的是。So exhausted，
就再也不是就是我画我开心的图就好了。
对，因为你需要有一个现实的过程，所以你就会需要他们，但是他们不一定对你有帮助。我这样会不会被黑掉？
会啊，
没关系，没有人知道我是谁。
反正除了在满足自己的梦想之外，你还需要有一些东西来 support 你。是什么？
钱。哎、欸，阿牛问你哦、喔，
哎、欸，
就是。你在介绍自己职业的时候，大家通常会有什么反应？ 就是别人会说，就是一个可能路上的阿姨就说，欸，少年欸，你做什么的啊？
这是某台的街坊吗？
哈哈台吗？
哦，基本上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两个的观念是觉得，欸，那你做建筑应该是蛮有钱的吧？
对啊，我很常欸，就是只要有人跟我搭讪啊，然后就说，欸，我做建筑的，他说，哦，那你赚很多齁，哦，
干爹
、没有，我就说，蛤，做建筑赚很多，什么时候会有这种等号了？
其实我遇到更多的是有问我说，你做建筑的，那你知道大安区的那个什么一坪多少钱吗？谁知道？
他当你是那个啦，房地产经纪人，
房地产系。
好，我们这边要跟大家不是建筑系的人导致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建筑系毕业之后起薪大概就是2万多块而已。
惨了，关台了，关台了，不做了啦，录这干嘛？
好啦，没有啦，就是可能是要2万多到3万多、嗯，那就是依照你的文凭，然后公司大小，
看你有没有特殊能力了。
大概就是在这个 range 啦，然后你就是慢慢爬嘛。对，像我们现在工作大概2到3年，
嗯，
就大概
那样吗，
嗯？就大概那样。对，好像也不能说齁。
对啊，但我觉得还是就是因为像你学校教的，我刚刚说偏脑嘛，
嗯，
就他们在增强你灵魂的等级之类的，
嗯哼。
但是可是你到业界就会发现，如果你出卖自己的灵魂越多，基本上你获得的配更多。
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去
营销公司，刚才什么超额的
啊，就是你去一些大型的公司，越大型的公司越好。
嗯，
那台湾的生态其实有一点不平衡啦，就是营造公司或建设公司其实都比建筑师事务所还要大，他们的声量比建筑师事务所大啦，我觉得。
对
啊。对，所以你去那些公司的话，薪水会通常会比建筑师事务所高。
对。
但是就是刚刚阿牛讲的。就
可能工作会比较浮华无实啦，
啊。浮华无实又什么？
又有意思。
又有意思。
总是能够在平凡中找到惊奇的工作。
哦，原来是
这样。这真的好不好？
但是就是应该还是有共通点吧，就是不管是去事务所工作，或者是你去营造公司工作，都有共通点。
一定有啦，因为基本上还是同个领域啊。
哦，没有，是说时间。
有啦有啦，这个原则是通用的。
对，就是我们这个建筑产业的通用。
不，之前也会有人来吵说，比如说不管什么公司啊，一定会有加班跟补休问题嘛，
嗯。那加班的话，其实就是就是反正就是事情忙不完嘛。因为建筑，如果你公司是做私人案的话，就会有很紧很紧的 deadline。
对
对，公家案其实好像也是哦，
都会还是。都有，公家私家都一样。
对啊，反正他们因为你不可能只做个案子，所以你可能同时就会有好几十个案子在跑，所以你每个人可能分到2、3个。
嗯，
假设啦。
嗯哼。
然后所以就是你就会有时候会需要加班，然后去把事情做完，因为他可能说，欸，明天要开会，你简报呢之类的，然后就是明天要交图，或者是下礼拜要交图，对，然后你就开始每天在啊，地狱模式又启动这样。
对，但是就是有人会说，那可是加班有钱啦，啊，不是现在还有1点多倍。
这一切都是幻觉。
那讲补休，补休是什么概念？
补休的话就是说，你今天加班1小时，那公司就补你1个小时，你可以去放假这样子。
哦，
对，但是那也是通常是建立在你责任已尽的时候。
我觉得你这些讲的完全正确。真的，其实建筑是我觉得80%责任制吧。虽然说就是加班有比较高的薪水可以回馈，
嗯，
但这也就代表说你一个礼拜。就会你休息时间越来越短，因为你把你的时间换成钱了。
对啊，
你本来一个礼拜上5天嘛，正常的话，你上6天就等于你少了1天休息的时间，可是那一天变成钱，
嗯，
就是这样。可是如果补休的话，你一个礼拜上了6天，多了那一天事实上是可以，比如说回冲到下礼拜，你下礼拜只要上4天，你赚回你的时间。
Yeah，嗯，
对
对，那这是理想状态啦，就是有时候可能是你已经累积的可能。好几个月这样子，然后再一次放。
你现在暗示什么吗？
没有啊。
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偏好补休的状态。
那是因为你公司可以爽请一个礼拜，然后
哪有爽请，也是责任制看看的好不好？
啊，哦，是哈，
啊，也是有高一段还行。
对，我也想要像阿牛一样到处飞来飞去。
现在可以啊，我现在不飞了。
啊，是哈，那 还不是 COVID-19 害的。
现在不敢飞了，谁敢啊？
啊，就说了那么多，其实建筑产业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产业。
刚停了一下，怎么回事？
没有，就在思考说怎么讲，你知道吗？
非常有意思，
有意思，对，
很有，真的很有意思啊！不要这样讲，真的很有意思。
对啊，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这样子 ending， 大家会觉得很官腔。
我还会吗？现在很官腔吗？不会吧？
有
这样就烂了，
我就烂。
对啊，建筑就是一个没有那么快可以尝到甜点、甜食、甜果、
甜头啦，
甜筒。
你是因为刚刚看了什么？
我刚刚
什么暗月迷因？
刚刚不应该看那个，好像脑中会嗑药。不会那么快尝到甜头的一个行业啦，
不得不说真的是，就是如果你是抱持着一种你做建筑业然后可以一夜致富的这种想法的话，你会蛮痛苦的。我必须老实说、啊、
因为你致富之后会被他打。
应该是说因为现在的潮流，你看到太多人太快的成功，太快的都变成 millionaires、嗯、都变成百万富翁、嗯、所以你会突然间觉得说我到底在干嘛，
会慌啊，
我觉得会慌欸，我自己就很慌啊，
慌屁哦。
我觉得是一种羡慕的心态，
是
你就会觉得说其他科系的人大学的时候熬的夜没有比我们多、嗯、但是他们毕业之后拿薪水却比我们高，
对，这一定有的啦，没办法，
对啊，然后有些人去当 YouTuber， 然后他们的月薪可能可以到六位数七位数，但是我们的月薪只有五位数出头，嗯哼，就会有种比较的心态，对，但是就不得不说建筑业其实真的是一个慢慢累积的产业，
真的、啊、真的是这样，就它也不是一个瞬间就一鸣惊人的一个行业、嗯、就是累积出来的才发现说哇靠你累积这么多咯、嗯、那种感觉，它是一个后来才发现的，
对，就是虽然说现在院上看到的院上像好像讲好像电影一样，就是你现在线上看到的那些很有名的 star architect， 比如说什么 big 啦，或者是过时的扎哈迪啦，或者是其他
MVRDV 之类的，
对 MVRDV 之类的，他们其实在建筑产业都是深耕了快十年以上，
大家都是磨出来的，
他们都是深耕了十年以上，他突然间蹦这样子，对，所以不得不说你真的会需要有一个磨练的期间，那这个磨练期间其实就很真的很考验心智啦，你就会看到大家很开心，然后你自己毕业之后还是有一点 miserable 这样子，我们这样真的好像是在劝退大家，
不会啦，我觉得现在蛮心灵鸡汤的、
啊啊、真的吗？大家如果真的有什么需要工作上的烦恼、啊，
欢迎 comment subscribe like， 不是吗？结尾不是吗？不是结尾啊，你都喊这个、啊，
因为这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IG 上追踪，然后跟我们就是讲一些你在工作上遇到的烦恼，或者是需要心灵鸡汤的部分。
好了，我会回你了，加油！
没都是我回的，
我又可以用我个人账号回啊。
哦，好像是哦，也不错。对啊，那你对自己未来的建筑生涯有什么期许？
最近休息一下好了。真的啊，休息有时候是老话一句嘛，走更长远，这是真的啊。
嗯，是啊，是啊，我是觉得说，可能到了某一种地方的时候，你就突然间想要去尝试不一样的建筑物。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真的完全没什么不好。就这个世界的总和是一个平均值，
嗯，因为你会发现说每个事务所它其实有他们自己擅长的建筑类型，
是，
对，所以其实也不需要太早把自己定型，就是说你这个，因为你可能一直在做住宅案，所以你就一辈子就只能做住宅案。
对啊，之前我就很常听到别人说，比如说去日本有 intern 过，然后就会说什么、嗯、日本的工时很长啊，然后老板又很凶、嗯、我现在就很想要刻意去 intern，
真的假的？
然后就装白痴，然后每天摔倒，然后砸爆模型，然后最后被提出来。
欸，你知道有一个前几天有个新闻啊，就是有一个学校在宜兰办大平图，然后就有小屁孩就进去都爆
模。有，我看到那个照片，我的天啊，这真的
这很地狱耶、欸。
对啊，这没有什么有法律效力，我不知道耶、欸、这可以被保护吗？
可是别人对方是小朋友啊，所以你要告他吗？好像也没有什么资格。
说真的，当初我们在办展览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另任何条约说什么展览的展品的保险或是什么的吧？
没有啊，没有。
就顶多人身，那是施工的时候。
对啊，但是否施工？
展出时的物品的模型，
对，就被爆掉就被爆掉了。这是人生中那么一次的东西，就这样子被摧毁了。
这个不要灰心啦，就是 再花相同的时间还是可以做回来的。
嗯，没有错。
不要嘞，
谁、欸、要再花时间去做走那个啊毕业设计啊，痛苦死了。
OK，
好啦 OK， 言归正传，言归正传。这次我们是第九集了嘛，对不对？我们马上就要第十集了。
才十集？
怎样？你觉得我们做一百集了吗？
这感觉应该是第6454集了吧，差不多吧，对吧、
啊？对啊，我们
之前谈过很多话题嘛，对不对？像，对啊。
好啦，那牛大叔他有一个奖励要给大家。
对啊，就前阵子那个侍卫的 chef Tedders， 对我们台湾有一点指导、
yep.
指导，然后台湾就用 This Attack Comes From Taiwan 那个活动来 response。
嗯哼，
那个时候我有画一幅插画啦，然后后来也有做那个限量的预购，不过我现在手边还有一两个。
OK， 所以他就要拿出来给回馈给我们的广大听众们，
回馈给那些需要心灵鸡汤的。
对，我觉得拿到那幅画会被牛大给治愈，就是啊，牛大真的是暖男。
好啦，也可以啦。
对 ，OK。Anyway， 听到这一集内容，如果你真的有听到现在的话，你才知道说有这个活动，没有听到就不知道。
那个可以继续讲下去了，那大家就一直等，一等，一等，一等，就继续讲，一等，一等，一等，等。
我们抽奖的内容呢，就是奖品就是牛大的冰的唐德赛一幅、嗯，对，那我们有一到两幅，看我们心情，
对，看我爽，
看大家回看恢复的量，如果太少就是一幅，多一点就两幅。好，就是我们这集播出的6月8号到下一周6月15号之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IG 会有一个那专门的贴文底下追踪留言，然后 tag 两个朋友，然后你可以就是吹捧一下，就说哦，就是要听 Z 世代的声音啊，或者是说建筑娱乐就是要听 Z 破面啊之类的，
就是要吹捧内容就对了，
对，就要吹捧一下，让我们开心一下嘛。OK， anyway， 就是 tag 两个朋友，然后留言
吹捧，
留言吹捧，然后我们在15号呢之后某一天，我们就会抽出幸运的得主。
没有啊，就看下面的文字叙述比较快。
对，就标题我这边在乱扯。Anyway， 希望大家中奖咯。那我今天这一集到这边，拜拜。
所以要离开建筑了吗？
我们的每一集呢都会上传 Apple Podcast、 Spotify 及台湾专属的商岸平台，固定每周一早大家通勤时播出，让大家搭车不无聊。想知道更多内容或想要我们聊什么主题，快 follow 我们的 IG 平台，打 Z 破面或 Section Z 就可以找到咯。那我们下周一见，拜拜。